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欢迎听众朋友跟我素琴一块儿在这里上课。每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呢，素琴就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能够预备好纸跟笔，把今天上课的一些重点呢把它写下来。今天我们还是会在这里继续的学习论断的功课。上一堂课呢，我们主要讲到有关于论断的一些特征。我在上一堂课呢就把论断跟鼓励的分别很清楚的透过九个方面呢跟大家分享过。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多少？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呢，我想我素琴还是应该把我们这个月份要讨论的题目呢，借着一两分钟的时间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上网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看到讨论的题目，但是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讨论的题目。所以如果你有笔跟纸的话，请您把这四题的题目把它记下来。第一题就是什么是论断，论断的反面是鼓励。你能否举一些例子在你实际的生活当中鼓励别人的一些话语？什么是论断，论断的反面是鼓励。你能不能够举一些例子在你的实际生活里面你怎么样去鼓励别人？第二，请讲出论断的特征，请讲出论断的特征。这一个呢，如果你听了上堂课的听众朋友，你就知道论断的特征有九点。第三，就是论断如何影响人的成长，论断如何影响人的成长。第四题，如何帮助自己面对论断的问题，如何帮助自己面对论断的问题。这以上四个题目，希望听众朋友你收听节目以后呢回答这四个题目，并且把答案呢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周素琴收，那我就可以收到你的来信。如果用电邮跟我们联系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小老鼠良友点 net。今天在这一个栏目里面，我们要上课学习的就是导致论断心态的原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上一堂课在结束的时候呢，我讲过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呢都会影响我们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处理论断的情况。一个人他如果是心理健康而积极乐观的人，他对事情或者是处理事情呢都比较正面。但是心理负面、心理不健康的人呢，他就会常常采取论断的方式来处理人跟事。这就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当我们学习辅导课程的时候呢，我要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先透过这个课程的内容让我们认识自己。因为唯有认识自己，先让自己能够改变，我们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同行者，把自己的经历跟一些问题透过相同的经历跟得胜的经验去跟别人分享。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的经文。论断跟鼓励最大的分别呢，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也求神帮助我们吧，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呢，多一点的运用正向的积极的鼓励的方式跟人来往，而不是常常抱着那种论断啊埋怨的心态来跟人来往。如果你越爱论断，你就越会让你自己失去很多宝贵的机会跟人来往。越没有朋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孤单。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导致论断心态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他论断人的时候呢，他的这样的心态呢，不是无缘无故就会出现的。那么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当我们看到这种类型的人，要先了解他的过去，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对别人常常的挑三拣四，是什么缘故在促使他不断的对别人批评呢？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思考，来探讨导致论断心态的原因。第一，我们要看的就是成长背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一个人的性格、他的行为还有他的成长的过程呢，都是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从小的时候成长开始，我们来说吧，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人爱论断的习惯呢，跟父母的言行是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小孩子他如何的被塑造成长，需要了解小孩子成长的家庭背景，因为小孩子的学习最先是来自家庭的影响。他们出生以后呢，最先接触跟最先学习的对象呢，就是他们的父母。如果小孩子成长在一个爱批评的这样的气氛当中长大的话，那他呢就很容易成为批评别人的人。生活在令人烦恼的批评当中，这样的时候呢，这样的孩子也容易心情非常的忧闷，心里感受自己就是觉得非常的不开心，也会很容易使他们更加的喜欢论断别人。那这个呢，就特别的提醒收音机旁边做父母的，如果今天做父母的你是一个爱论断别人的人，那我相信你的孩子从小呢，就会从你那里，因为你所说你的行为感染这个孩子，孩子呢也就自然流露出论断批评的心态。因为孩子喜欢模仿，因为孩子看到的学到的就是这一些。由此可见，孩童成长的环境跟父母的生活心态呢，都会导致孩子容易有论断的心态。孩子或多或少呢，会因为父母的性格的影响而受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上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做父母的，我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第二呢，我们看孩童时代的心灵的创伤。刚才我们讲过，小孩在成长当中呢，会模仿父母，要是父母论断的话，那模仿就会让孩子做很自然养成这种论断的行为。但是我也要提，这也是因为小孩子自己内心充满负面感受的缘故吧。父母自己本身的性格加上不同教养的方式，会影响着小孩子成长的生命的素质。举个例子来说，如果父母是性格比较暴躁的人，那他们呢常常会用暴躁的脾气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儿女，那这样的孩子呢，他们长大以后呢，也都因着父母的暴躁受到很大的影响，不知不觉的孩子呢会变得胆子小，害怕退缩，而且呢自己呢也容易暴躁起来。孩童时代的心灵创伤、论断跟批评究竟怎么样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呢？论断跟批评的心态背后也显示出了一些什么原因跟情况呢？我们继续的来探讨。论断批评的出现是因为感到被拒绝。有的时候呢，我们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对每一样事情都是非常的刻薄，对方对这些事情的要求是非常的刻薄，或者是批评，或者是论断，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无论什么事情吧，或者是什么面对什么样的人，他们都觉得看不顺眼，总是在那里挑剔或者刁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如果你仔细的去了解这个人的成长背景的话，你就会发觉他小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受着父母百般的批评跟指责。所以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被常常指责跟拒绝的缘故吧， 那他自己呢也是非常的胆怯，非常的沮丧。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也跟我们这样分享，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常听到父母口中发出这样的话语，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都没用，又或者说你做什么都不能改变你现在的处境。这些话呢让孩子的自尊心受到创伤，也认为无论自己怎么样努力都得不到父母的接纳跟肯定，所以他们成长以后呢总会觉得别人都会拒绝自己，于是呢他们就会采取论断跟批评的态度来对人对事。另外我们也看到批评论断的出现是被激起愤怒的，人的情绪的高低呢很容易受环境跟事情的影响。我记得在广东有一位听众朋友来信跟我们说，他说之前他分享过他跟他的爸爸妈妈的沟通真的是很让他沮丧，因为每一次沟通的时候呢父母亲都不肯定他，但是听了节目之后我们鼓励他让他好好的跟父母沟通，他就说很感恩的是之前呢他跟爸爸妈妈成功的沟通了，他说让我跟你都很高兴，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所谓的成功沟通之后爸爸实际上是把他对我不满的愤怒压抑在心里面，昨天晚上呢爸爸又爆出来了，他说我不懂人情世故也不会做人，他说我是废物一点用处都没有用，他说我是一个该死的人。即使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都要谨慎我们的口，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对我们的孩子讲这样的话。小的时候你开始就跟他这样讲，大了以后呢孩子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那个时候你要帮他都帮不了。最重要的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些激励孩子鼓励孩子的话。另外浙江的一位王姊妹来信，她也这样说，她说在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呢我就是活在恨人当中，那个时候我恨我的父亲，因为爸爸不爱我，母亲不要我，家里的人看不起我，从小我也动不动就容易发怒恨别人，特别是对我的父亲，自从不念书了当爸爸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不合理的时候我就对他发怒骂他，甚至当着奶奶的面前就咒诅他赶快的死，但是感谢神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了。听众朋友你看到了吗，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当他受到这样的伤害的时候呢他长大了以后他同样的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在人的成长过程过去曾经受过别人的伤害，但是却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这种被伤害的感情，在他往后的日子呢他很容易会出现伤害人的情况，特别是当自己的情绪受到刺激的时候呢就会将一些愤怒的情绪转移到别人的身上。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论断批评的出现使心里充满了惧怕。有时候人会以先下手为强的态度来面对事情，有的时候呢会很害怕别人指出自己的问题，为了要让自己得到保护不要受别人的攻击的缘故呢就是尽量的采取论断的批评的方法来表达自己，让对方不能够给予自己任何的指责的机会。那在表面上看呢论断的人好像很有胆量，但是在骨子里他们内心却是充满了惧怕。论断批评的出现也是失去了自制力。有一位浙江的弟兄来信说，我的二姐是被母亲虐待的最惨的一个孩子，真的她似乎生下来就是为了被我母亲虐待似的，我的父母到今天认为她的悲惨是由她自己造成的。 二姐小的时候被父母寄放在外婆家里面，有一次外婆要她好好的照顾独生子的我，二姐非常生气的说，她又不是我生的，我要把她扔在河里。气头上二姐讲了这句话之后，就被我的母亲痛恨的虐待了她。从此以后母亲常常对二姐不好。再后来见到二姐的时候，是父亲带我去精神医院接二姐出来，也就是造成了父母亲对这个孩子的一些偏见更不公平的待遇，他的二姐精神上面已经受到挫折。这个例子呢，让我们看到这个二姐是因为被父母偏待生活不好，所以呢才有这样的处境。论断别人有的时候是一种防范的策略，就好比一个孩子用拳头打另外一个孩子，哪怕被打的孩子就会还手，当他被攻击的时候还击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保护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小孩子，他们无力从身体上还击，所以呢就学会用语言攻击来保护自己。这几点呢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的帮助我们论断批评所造成的伤害。
披着孩童你就开怀笑，轻轻拉起他们的小手，水泥早已无法停止摇，依然欢喜保守的滔滔，但你为何不常对我笑，只因我们已经长大了，你的白发随意出现了，你的笑容却不见了，不用严肃也是你的笑，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论断跟批评的心态背后显示出来的一些情况，希望这不同的情况呢都能够再次的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借助这样的处境呢去反省一下自己是否也有这样的光景。我们知道人在成长以后呢，不像小孩子爱模仿爱学习，也不像小孩子一样的容易受伤害，反而呢就是懂得如何的为自己去做一些遮掩，来设法的去保护自己。那以下呢就有一些想法跟行为呢，我想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测验，看一看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有这种遮掩跟保护自己的行为。第一就是私下里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呢？私下里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第二，还没有了解事情呢就在那里猜疑别人，还没有了解事情就在那里猜疑别人。第三，对别人的冒犯进行报复，对别人的冒犯呢进行报复。第四，故意的开玩笑来伤害别人，故意的开玩笑来伤害别人。第五，嫉妒别人的成功，嫉妒别人的成功。第六，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别人，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别人。第七，遮盖自己的不满的情绪，把自己不满的情绪呢藏起来。第八，反抗跟抵制权威，反抗跟抵制权威。第九，挖苦或者是讽刺别人来表现幽默， 挖苦讽刺别人来表现自己的幽默。第十，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十一，帮助自己有一个自身完美的倾向，使自己看上去更好。帮助自己有一个完美的倾向，使自己看上去更好。听众朋友，前面所讲的这十一点，不知道你听了以后，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或者是你跟人相处的时候，有哪几点是你常常犯的呢？论断批评很容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依靠神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我们人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除掉一些论断别人的这样的不好的习惯。有的时候人真的不想去处理论断批评别人的问题，也很想借助一些遮掩的方法吧，把注意力呢转移到别人的缺点上，以为这样行就可以把事情隐藏起来，没有人能够察觉到。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耶稣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良木呢？讲过导致论断心态的原因，来到最后的这个部分呢，我就想跟大家稍微的谈一谈论断的根源的问题。撇开成长过程对人的影响，归根究底，人的罪性影响人有论断的习惯，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就知道亚当夏娃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罪性。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受到诱惑，违背神的命令，吃了禁果，当神要求亚当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的时候呢，亚当虽然明知道自己犯了罪，却埋怨神把夏娃赐给他，然后呢又责怪夏娃给了他不该吃的禁果。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就有这样的记载，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清楚地看见亚当他犯罪以后，听到神的声音说，你在哪里？亚当没有直接地回答神的问题，他更躲藏起来。亚当忘记了神是无所不知的，接着呢，他再用其他的理由为自己遮掩解释，说自己因为赤身露体以至于害怕神而躲避神。当神指出他违背命令吃了禁果，他就把责任呢推卸给夏娃。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人的罪性。说到人的短处，人的短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缺点，把过失呢推给别人，这就是人的本性。所有的人都具有三种内在的需要，分别是爱的需要、自我价值的需要和安全感的需要。批评别人虽然能够让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面看到自己的价值，然而那种感觉却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最后，我想以解释论断的两个观念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第一，错误的论断观念。首先，我们先要解释论断的错误观念，就是当你指出别人的过失的时候，以为就能够抬高自己的价值。其实，我要让听众朋友明白一件事情， 可能当你大声讲话或者是指责别人，你认为你已经占了上风，你好像是真的把别人逼下去，别人也因为你的批评被压倒。但这种抬高自己的价值的情况只是在你大声批评的那一瞬间存在，过后呢，你的自我抬高的价值很快就会失去。另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当你大声指责批评别人的同时，你被尊重的人品的素质也可能就在那一个时候呢就失去了。别人从你说话的嚣张的态度上已经产生对你的不尊重。所以不要以为用批评论断的方法指出别人的过错，自己就有权利去随意的论断人。当你去指出别人问题的时候，事实上你自己也做了别人不该做的事情。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讲得非常清楚，你这论断人的人，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情上面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上面定自己的罪。依你这样论断人的人，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第二，正确的论断观念。当你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要明白你是在定自己的罪。神按照他的计划跟旨意创造人，每一个人的存在本来就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每一个人都不需要靠论断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基督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赐给我们永不止息的怜悯，我们也因着基督的仁慈可以鼓励别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4-15节那里说，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持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5章15节又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听了论断心态的造成跟它的原因，还有人的罪性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对论断这个行为有多一点的提醒跟防范，免得自己成了一个随意论断别人的人。我们人呢，很多的时候会自我保护，为自己找借口来遮掩，但这些都不是正确的行为。曾经有弟兄姐妹说过，要避免论断，还是由自己反省自己开始吧。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人的错，挑别人的毛病，讲来讲去，这样呢就会成为一个不好的习惯。能够自己反省，愿意被神改变的人，才能够真正学会逃避论断，并且懂得以爱心说出诚实的话去鼓励别人。苏醒在这里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面学一面自己反省自己，包括我苏醒在里面，我们都要彼此的去提醒自己，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论断一个人。尤其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多一点的鼓励。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善用鼓励的话语，去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在这里讨论关于解决论断的方法，也是论断这个题目的最后一课。希望听众朋友你好好的收听，也希望你听了之后呢，在你的生活里面实际的用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论断的人，你今天开始告诉自己，我要少一点的去论断。有的时候靠自己做不到，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祷告求神帮助自己的时候呢，神的力量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求神大大的使用你，
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怎么之处不